4月5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神兄你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声音非常接近，好像就在隔壁。
天涯若比邻，咱们现在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呢、啊。
你在美国吗？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哎，那是在东岸东南角了，为什么会到那儿去呢？
这也是一次公差的旅行啊，是访问几个自然史的博物馆
啊。
自然史博物馆，其实就是自然博物馆了。
是，
今天一大早才从亚利桑那州出发的，访问过那边的自然博物馆以后呢，今天晚上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这边的博物馆来了。
嗯，可以介绍一下，
这两个地方是完全不一样。在那个地方是沙漠里面的仙人掌，我们看到的就是。真的是夜晚晴空万里，那个星星多到你没有办法马上辨认星座啊。
嗯，
美得不得了，因为从北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
是
到洛尔天文台到陨石坑到木化石公园，然后再到他们自然史博物馆，那一线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壮观的沙漠地质跟2亿年来地质演化的历史摊在眼前。
听起来像观光了啊！
我真的觉得，其实以后如果观光结合了科学的话，应该会很精彩吧？因为好多地方去不是光走马看花看这个就算了，
是
如果真的有人在你旁边说的话，我觉得那个事实上的收获啊，让你觉得亲近大自然不仅是一个乐趣，而且是一个精彩的学习啊！
在 Arizona 的自然史博物馆有哪一些特色？还有它的主要的这个陈列或者是展示，有哪一些你看到的？有哪些值得报告的？
好，自然史博物馆一般来讲，就像科博馆一样，讲的是四个面向：动物、植物、地质、人类嘛。
是。
但你说动物、植物、地质，这其实全世界的大自然史博物馆啊，每个首都都有一个国家型的大型的自然博物馆，
是
东西也都差不多。
嗯。
全世界的动物、植物跟人跟地质。
啊、嗯。
但我觉得最大差别其实是人类。我到那个自然史博物馆亚利桑那州，在门口碰到一个太太，你知道她是 Navajo 印第安人。
嗯哼。
Navajo， 然后他的孩子，然后他跟我讲说啊，可惜了，要是我早来一天的话，带我去参加他们印第安原住民的庆典聚会。
嗯，
所以他那个博物馆里面有好多美国西南这方面的原住民文化的展览
啊哈，
非常非常有意思，很精彩。哎，
接着在佛罗里达又有什么样的活动跟节目？
佛罗里达它其实整个环境跟亚利桑那州刚好是强烈的对比，亚利桑那州是干燥的沙漠，佛罗里达都是潮湿的沼泽啊。
嗯哼，
所以你可以想象走在那个沼泽边上，偶尔会有鳄鱼探出头来给你打招呼的。
是，
这边的住家也是被告诫的说，你的狗不要常常把它放到河边去。
嗯哼，
就不见了。
是，
他们那个鳄鱼是在河里面随时随地会出没的，但是长到一定大小的鳄鱼呢，就会被他们捞起来，然后送到最南边的 Everglades 那个大沼泽区域是吧？
嗯哼，
所以蛮有意思，我觉得是一个不同的环境，两边做一下比较，看看自然史博物馆的差别。当然，我们因为科博馆有好些自然史博物馆所做的新的计划，这次来是想跟他们做交流，看他们能不能做同样的事情。
嗯，
而两边呢，在线上可以交换收藏库来观赏。
对不起，最后那一句是说在线上交换情报是吧？
对对，因为我在科博馆我们做了一个新鲜的怎么讲翻转教育的做法
啊！
博物馆里面有130万件收藏品，
是
东西丰富的不得了，每个东西背后都有它精彩的故事，但是摆在收藏库里面一般人看不到的。
嗯，
我就觉得好可惜，但同仁们说他就要在恒温恒湿的环境底下保存千秋万世，子子孙孙才看到。
嗯，
我说这样吧，我们每一个月拿出12样来，摆在一个小空间里面，玻璃柜的小空间里面，12个转台上面呢，在那转，然后里面摆着7个远距遥控照的摄影机。
嗯哼，
你无论在世界上哪一点，你连起来就可以看到这12样东西，它就是个小展览。
啊，
那后来我做成功了，已经成功了，然后给国内的老师跟学生们，就等于是线上的一个教学实习的一个翻转教育机会了。
这个太好
玩的
啊！但是为什么
在哪里都看得到？
为什么只有12样呢？
因为你这一个区域里面摆12样，然后你控制这个摄影机来回转，一个月的时间，你学这12样东西，包含它本身的内容介绍什么，就已经蛮丰富的了。
哦，
如果说从初一到高三6年的中学的中学生的话，每个月换一趟12样，6年下来也不得了的丰富的知识了。
是，
但是装好了以后，我都会想说，如果国外的著名的博物馆他们也能够有同样的装置的话，那台湾的民众跟学生就可以跟国外那个地方的民众学生互相交换收藏回来看。
嗯哼，现在已经跟这两个都在谈了是吧？
对，就是把我们的概念介绍给他们。去年我跟纽约讲过，纽约那个非常精彩的那个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喜欢的不得了。
嗯哼，
但是他们就是看谁能做出来以后啊，大家就可以跨国用尖端科技让教育呢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
是，
任何时候大家想要自己安排自己的社会终身学习教育，自己就可以按照自己学习步伐来做。我会很希望这种翻转教育的形式能够在这种尖端科技的协助底下顺利的达到。
是，也就是自然史教育无国界，是吧？
对，太好了。
那你如果说你能够跟全球比如说30个国家达成这样的合作的话，那不得了啊，脑子不够用了。
对呀、啊，对，那比我们方舟国还多哈、
哦。理解啊，好，接下来、除了这一次行程之外，我们还有是不是还有展望系列演讲呢？
对，展望上两礼拜那个第一场，叶永轩教授的也是满场的观众，坐到第一排前面，地上都坐满了讲彗星啊。
对。
彗星的前世今生，就是那个罗塞塔去过的那67P 彗星啊。
是，
他讲了很多，哎，就是很令人惊讶的。大师兄，以前我不是讲张雪球吗？
嗯哼，对 ，Dirty Snowball，
Dirty Snowball 嘛。
嗯哼
，Yeah， 就是它本身是水冰，然后里面有一些灰尘嘛。
是，
但是后来去看看哈雷彗星以后，把这话给改过来了。
哦，
叫做 Snowy Dirtball
啊，
就是
带雪的脏球，就主体是灰尘了。
对对对
嗯，
带血的脏球哈、啊，
嗯哼，
那这一次到67P 上，那又改了，那话又改了，
哦，
竟然发现水冰在表面找不到，
为什么？
不知道，也就是说，每一个彗星现在 so far 研究过的少数几个彗星，几乎每一个彗星的性质都不一样，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科学带给人们的，怎么讲，乐趣跟悲哀吧，就是你发现的越多。
嗯，
你学到的东西越多，但那不见得是答案，那可能是更精彩的问题，
甚至是发现的越多推翻的就越多，对不对？
哎，对对，你说的特好、嗯、就是发现的越多，你原来的想法很多地方被推翻了，
嗯，
当然你就可以问更好的问题，可是这就代表着说你的问题其实会越来越多的，
可是
这也就是科学研究的乐趣嘛。
是，叶永轩教授在3月25号的演讲有一个副题是说彗星怎么样告诉我们太阳系的起源和变化或演化，那么在这方面可以描述一下吗？
对，主要是因为彗星就是太阳系的各个行星形成以后啊，
嗯，
在那个云系盘里面残留下来的决遗物质，
嗯，
就最早期的物质呢，原始的太阳系物质就应该被保存在彗星里面了。
是，
所以研究彗星大概知道早期太阳系的材料是什么，跟分布还有它的物质结构组成是什么，所以常常讲说研究彗星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的演化，因为行星跟恒星这些都经过了多次重新的组合跟。process 跟重新的、
哎、
我 process 该怎么说，处理过、
嗯、过程嘛，嗯，
对。
另外啊，在4月8号，也就是3天以后，陈文平所长是国立中央大学天文研究所的所长，要为我们带来的展望系列演讲的题目是、哎、X 行星在哪儿呢？太阳系外围的冰冷世界。也就是我们一直怀疑有一个这么样一个行星，嗯，看起来，还在茫茫的宇宙里面，它是属于太阳系的，好像是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
对对，陈文平老师的演讲一向是非常精彩的啊，他是有名的科普名嘴啊，他讲这个就是我请他过来说一下，因为他在中央大学鹿林山上的 TOWS 计划长期以来。就是研究海王星轨道以外的这些古柏带的万千小天体啊，
是。
那当然，我们后来知道，冥王星其实也是属于古柏带天体，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行星啊。
嗯哼。
那冥王星被干掉了以后呢，大家很努力的想去找第9个行星。最近不是有这个 Mike Brown， 待会儿的新闻也会提到他了。
嗯哼。
讲说好像有一些新的古柏带天体被发现了，是不是其中就有这个预测的10倍地球质量的系外行星呢？
哎，
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在这展望演讲里面，我相信陈老师会把这一段 把它讲得清楚的。
嗯，好的。另外接下来迄今被确认是轨道最扁的系外行星，这是一个题目
啊。
什么叫做轨道最扁的？
是我觉得很好玩，是因为他们找到的，就是美国的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一群人啊，找到了一个系外行星啊。那我们平常所看到像我们自己在太阳系的行星，大家的轨道都极端接近圆形的，
是
火星有一点点椭圆，随着椭圆被科普勒抓到，知道行星轨道其实是椭圆，但多半都是圆形。像地球的话，你要是太椭，那我们根本生物是无法存活的，离太阳一会儿近一会儿远。
是，
但他们就找到一个 HD20782B， 后头这个小 b 呢，就指的是20782这个恒星旁边的第一个系外行星，
是的，
第一个行星。
嗯哼。
它的轨道，哎，近的时候啊，是怎么讲？是水星到太阳的，是将近十分之一了。
哦，那很近。
水星到太阳是0.4个天文单位。
是，
这一个行星离它的母星最近的时候是0.06个 AU。
哦，
简直就是
很热
的水星的，很热。可是呢，它远的时候啊，跑到火星轨道以外2.5 AU 去了。
哦。
是有点像是一个彗星的椭圆形轨道。
嗯哼，
那它多半时间是走得很慢，因为在火星那边哈、啊，越远，远日点走得很慢。然后呢，近日点，我们应该叫近星点，应该是近了一个恒星吧。
恒星对。
近星点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但即使快，但是它一下绕过去了。
嗯。
所以大家说，你也不用担心说在那一下已经到了火烤的地狱，一会儿到了冰冷冰窖里头去了。
那这个速度的变化。已经测量的很清楚了吗？或者说它，比如说它是不是有偏心率啊、离心率啊什么这些？
对对，它的离心率很高，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它是极端椭圆的东西、啊，
哎，
离心率叫做已经接近一了，将近0.96，是一个很细长的椭圆。
嗯，
一就是抛物线，抛物线是说进来绕一圈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
这边抛物线了，那0.96很接近一了啊。
嗯，
但是到今天为止看到系外行星里面最扁最扁的椭圆轨道。
嗯，
但是好玩的就是说，因为它一方面有接近它的恒星，对受热量跟辐射的影响、
哎、
一方面又离得很远，所以呢科学家最高兴的是这两种情况的比较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行星的大气层是什么样结构的。
嗯哼，是什么样结构呢？
它的大气，对，谁说啊，
就是它是什么样结构的一个大气层呢？
对，因为它接近的时候反射它的母恒星的星光，
哎，
我们会看得到。那如果远离的时候，星光很弱的时候，又可以研究它那个时候的那个光谱变化。
嗯，
所以呢，它就可以从这两个比较，会知道它的大气结构跟组成的成分是什么。
嗯，就也就是说，现在
的时候它发
啊，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就是了。
对，现在没弄清楚，只是找到了这个系统，就觉得特别兴奋啊。
嗯，
然后准备要去申请更多的时间。他们有用哈勃望远镜有去看过这个东西。
是。
那如果说用更大的望远镜看到它比较微弱、比较暗的地方，那比较它接近恒星比较亮的地方，就会知道它表面的变化是什么了。
嗯。另外，这个 HD20782， 也就是这一颗恒星啊，它状态如何？距离地球有多远呢？
它距离地球其实应该还好，不算太远。我倒忘记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了。你要猜？
好像100多光年嘛。
哦，100多光年还好，那就是相当近的。这几个找得到明显的系外行星，看出轨道来的话，都不算离开我们算太远的哈。
嗯。
哦，所以这还是相当近的一个地方。
是。
但是未来，我想这个系统应该是很有趣的。其他的系外行星多半都是圆形轨道。那为什么这个搞成了一个椭圆形轨道呢？他说很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恒星旁边还有其他的比较大的行星。
哦，在扰动它。
对，就扰动它，让它可能它扰动结果它还算赢了的，输了就被甩出去了。
嗯哼，是。自从冥王星被剔出行星之列以后，太阳系到底是否存在第九大行星也一直是科学家的研究重点。美国天文学家一月宣布，在太阳系的遥远深处的确发现了这个第九大行星。您刚刚说的是地球质量的10倍是吧？
对对对。
嗯，还有
这怎么讲？这十倍是说，计算出来应该是10倍了。
嗯哼。
但是现在所找到的是几个在 海王星轨道以外的古伯带天体。
哎，
那到底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十倍地球质量的第九行星，现在还在确认之间。
嗯哼。另外还有科学家也好像发现说地球以前的颜色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哈。这是怎么回事？
对，我觉得对，这个很有趣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譬如说那个谁啊，土卫六。
哎。
土星的第六颗卫星，土卫六叫泰坦嘛。
嗯哼。
但是您记得我们说过说泰坦呢，现在是土星的卫星。
是。
可是竟然是有一个太空船以显卡西尼号到那儿去了。
嗯。
然后把那个惠更斯号的登陆艇给扔上去了吧。
是的。
对，所以泰坦本身从远处看呢，它就是一个橙黄色的卫星。因为它有不少甲烷在里面。
甲烷是。
对，所以他们就讲说地球当年25亿年以前呢，说不定有机体产生的甲烷让我们的地球曾经是一个橙黄色的小点，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淡蓝色的小点。
哦、嗯，也
就是如果说今天你在，你说，
你说，
对，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在别的行星旁边那个卫星，或者是别的恒星旁边看到的行星啊，它是橙黄色的，
嗯哼，
那说不定它就是一个早期的地球了，
是。在太古时期主要是因为甲烷分子的形成这样的一个颜色，那它经过什么变化而变成蓝的呢？
它其实是逐渐慢慢的啊，这些甲烷也经过了生物的分啊，生物如果有生物的话，我们讲说微生物排出来以后，
嗯，
然后这些甲烷在大气里面，但是呢氧气也会越来越多的，如果你植物出现了的话
啊，
植物给出大量的氧气来，而这些氧气是决定了到后来我们大气的主要组成吧。
嗯，
然后本身有氮气，所以现在我们只发展成为，已经不是原始的大气，发展成第三层的大气了，就出来的氮气跟氧气。
嗯，
那我们就看到是个淡蓝色，加上海水的颜色。那当然，别的星球如果没有海水，如果没有这么多氧气，
嗯，
那它的星球的颜色说不定还真的比较偏黄一些，
偏黄偏橙啊。
对，
好的，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爱 News 酒吧，
难道有你可以让我认得起呢？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孙馆长 ，NASA 的科学家近日给出一个很奇怪的这个问题和答案，那就是如果在火星上要跟人聊天，跟我们地球上的人聊天，传输的时间那个时差比我们现在的时差要长很多啊，好像要40分钟才能延迟，就是才能听得到前一个讯息。
对，咱们现在时差是12个小时，可是电话一拿起来哈，
嗯，
声音是无远弗届，好像我讲了你马上能听得到，
大概差个一两秒。
在火星跟，
嗯，
这有差距吗？
对吧？你看我刚刚一讲话，你就停顿一下，你一讲话，我就会停顿一下，就老是想要让对方讲话。我们两个礼让很好，
当然很客气的，很难得的社会上也很不容易了。对，
是不是？
对，但是对，在 NASA 大家，我们以前讲过在夏威夷的火山上嘛，
嗯，
我们是蒙纳罗瓦，在夏威夷的大岛北边是蒙纳凯亚，是百天文台的地方嘛，
是
南边的那个活火山叫蒙纳罗瓦，它有一个是火星的研究站摆在那个地方，
嗯，
那以前我们说了有一群人进到里面去模拟火星的生活啊，已经开始了，六个研究人员要在里面待上一年，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说不准出来，其实你要出来的话你得穿上了那个太空衣啊。
啊，
在生活的条件，生活环境其实就是一个1000平方英尺的话，那就其实是你可能是30英尺乘30英尺，大概就是10米乘10米一个大小。
嗯哼，90多平方公尺嘛，
啊，
就是差不多90多平方公尺了。90多平方公尺就是20几平嘛，除以4的话就是20多平。
对，差不多足以33.3左右啊，所以大概30平左右的范围哈，30平，然后6个人居住，是个圆顶型的建筑啊，
嗯哼，
它是个封闭的环境， 可是呢，他们在里面，你知道最难受的是什么事儿？
嗯，
是不能够保持直线行走达十秒钟以上。
哦，为什么？
对，你以为他会想的是说想念阳光跟想念微风啊？
嗯哼，
倒不是，他就是说你是有一个非常小的空间的。
哦，因为空间太小，
行动受到。
嗯，
对对对对对，
是。
然后在那里面呢，他就其实你跟外界要联络，他就想办法让你联络的那个回答速度啊，压到40分钟以后了。
嗯哼，
也就是你从火星送了一段讯号，比如说我说大春兄您好吗？40分钟以后，大春兄的回信回来说：“哎，文心呐，我好啊，你怎么样啊？”我说：“我还可以啊。”光这样的话，大概就要花2-3个小时了。
可是一旦第一句连起来了。他后面不就连起来了吗？就如果讲的够多的话，
讲的够多的话，其实后面还是可以连续对答的，
嗯，
是吧？
是啊，
对。
好，那他在这个小的空间里面，一定会储存一些食物啊，饮料。
嗯，
他们一般在火，现在预期在火星上都怎么个吃喝法？至少现在在夏威夷岛上怎么样去实习的？
对他们这个任务里面所使用的食物啊，吃喝拉撒睡这些内容啊，
嗯，
当然没有办法像真的在国际太空站上面，或者是太空梭上面，人那个太空人他们所吃的东西啊，
嗯，
那么的讲究，真的是太空层级的食物哈，
嗯，
在地面上就不要那么讲究了，
是，
但都还是干燥的食物，干燥冷冻的鸡肉啊、蔬菜啊、
啊、
黄油啊，把水果弄干了。
嗯哼，
跟其他什么巧克力零食这些的，
嗯，
鸡蛋粉跟奶粉，所以多半是粉状干燥，然后是脱水的，可以保存很久的东西
啊。哈，但是在里面要待一年，对不对？
对，他要待一年，待一年也好，因为说老实话，大神兄啊，
嗯，
在里面有人在监控你的生活，然后你在进行一个实验，那你吃饭睡觉应该比你正常时间来的要正常的多了。
这可是他。不能直线行走10公尺以上也就算了，这6个人在面对面面面相觑，他能做出什么样的活动？我想不出来。对，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到时候看吧。那反正6个人在里头要学习好好相处啊，因为到时候大飞熊，如果你另外找5个人搭上火星太空船去一趟，单程就要8个月，你这6个人在一个小小空间里挤了8个月的时间，
是
也很辛苦的，不是？
打麻将还有2家做梦的。来，另外，地球经常遭受到太阳风暴的侵袭，可是只有北极圈会出现极光。天文学家有什么新的发现？
这其实在木星上面啊，
嗯，
会看到更精彩的极光啊。
嗯哼，
木星
是，
因为最近我们以前不是讲过有一个 X 射线望远镜叫做 Chandra
是。
钱德拉，钱卓 X 望远镜啊，
是钱卓。
他观察了木星，发觉了强烈的太阳风暴呢，能让木星的极光变得更光亮的。
嗯哼，
我们在地球上觉得地球极光一定是蛮好玩的，但如果说太阳发射的，我们讲日冕的物质抛射啊，
哎，
日冕大量物质抛射出来，如果刚好是对着木星过去的话，那这些电浆离子们抵达了。木星，
嗯哼，
那这些带电粒子就会被木星的强烈磁场带到南极跟北极去，
是
大量的粒子呢，瞬间集中到南极跟北极啊，会跟那边的大气相撞，产生亮丽的极光。所以最近他们所观察到的木星上的极光，发觉是比地球的极光要强好几百倍以上
哦。
所以以后咱们那个太阳系的旅游啊，要办的话，看极光的不是到阿拉斯加去看了去。
可木星我记得是一个气体的星球，是吧？
对对，它是气体没有错啊，但就是因为它的质量足够大，
嗯，
然后整个形状又大得不得了，然后有强烈的磁场，它的磁场是全太阳系行星里面最强的，
嗯，
所以一旦这些带电粒子一旦碰到磁场就没辙了，它就得乖乖的按照磁力线运行。
嗯，
你可以想象木星周遭的磁力线呢，就像是我们地球的经度那样，全部都是往北往南集中到南北极去的吧，经度线一样
啊。Uh-huh.
所以那些带电粒子呢，就跟着这些往南去往北去的，看你是正电还是负电，就是往南北极跑了。你可以想象木星周遭有多少带电粒子，然后呢不断的被送到南极北极那个小区域范围里面去。
是，
这高速进来的粒子跟大气层粒子相撞，就会产生亮丽的极光了。这是地球上极光产生的原理，但也是木星上的原理，只不过木星要产生地球的，比地球极光要来的壮观的多了。
嗯，但是还有一个跟极光很接近的话题，就是太阳闪焰，出现在太阳表面，大型磁场崩溃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这太阳闪焰呢，常常会看到太阳表面，尤其是太阳活动期最强的时候，十一年里面达到高潮的时候啊，三不五时就会有强烈的太阳闪焰发生。
嗯哼，
那到底有没有超级闪焰？叫 super flare， 超级闪焰。那如果超级闪焰真的爆发了，而且是对着地球过来的话，实际上是会对球有强烈对地球有强烈影响的。
嗯哼，
但是以前人会觉得太阳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厉害吗？
嗯哼，
哎，结果发现一个问题了，也就是大师兄，那个克卜勒这一个望远镜啊，
哎，
不是四年来都是做系外行星观测的吗？
是，
那他竟然观测了这30万颗恒星啊，它的变化。竟然找到了很多次这些恒星表面所发出来的超级闪焰
啊！
那大家都以为超级闪焰应该是那种磁场表面非常强磁场的恒星才会发生的，
是。
可是没有想到是将近有10%左右会造成这种强烈超级闪焰的恒星了。
嗯，
它的磁场强度并不是很强，跟太阳差不多的
啊，
所以有些比太阳还弱。所以说它的磁场即使像太阳这个样子或比太阳稍微弱一点的恒星都有爆发超级闪焰的历史。
嗯哼，
意思是说我们的太阳也有这种超级闪焰爆发的可能性。
是，根据历史的记载，好像在西元775年我们这个太阳就曾经出现过一次小型的超级闪焰。如果用这个我们的这个朝代来看，那应该是唐代中期，中唐时期，就是唐代中的时候。
其实，哎，大陈兄，我真的觉得哈，
嗯，
就是研究历史、研究古气候的人，跟研究天文的要能结合在一块儿的话，
嗯，
我相信可以碰撞出很多火花来的。
嗯，
有好些人就讲说，很多时候在过去2000年里面改朝换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气候改变让食物减少，活不下去就造反了。
嗯哼，
所以气候跟改朝换代，也就是你气候造成的食物短缺，民不聊生，大家揭竿起义了，所以那朝代就换了。所以朝代换跟这个地质跟天文历史上面所记录到的太阳闪焰，跟气候变迁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题目，而且并不太困难，是吧？
嗯，哎，那西元775年。太阳出现的这一次小型超级闪焰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什么样比较明显的痕迹吗？
我详细细节我也不是清楚，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啊，
嗯，
在过去所谓的天文天体天象记录总集里面可能会提到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现象，
嗯，
或者是说地质学家可以在他这个超级闪焰过来以后在大气在地质学地质层次里面所留下来的任何细微细小的痕迹。
嗯，好，
那有一个可能其实就是天象记录总集里面，如果说它这个太阳小型超级闪焰过来的话，那说不定在那个时候记录到的极光是非常强烈的。
嗯，好，
因为
接下来
记录天象记录总集里面极光蛮多的。
嗯哼，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他现在人在佛罗里达，现在在那边是几点钟了？
晚上将近2点，1:50了，跟台湾就差12个小时。
打扰你睡觉啦。
没关系，学天文的人晚上不睡觉了。
是是是是，正在国际太空站驻守的6名太空人，26号获得了从天鹅坐货机 这个一个飞船是吧，送到了新鲜食物，在空中欢度他们的复活节。谈一谈这个飞船。
三月底他们就接受了这个飞船，这个飞船其实是民间公司，我们叫 Orbital Dynamics 轨道科学公司啊，
哎，
他们所送上去天鹅座飞船已经是第三次了，以前出过问题，但这一次呢成功的带了运补的8000磅的物资啊，
嗯，
8000磅的物资送到了国际太空站，
是，
那刚好给他们的复活节提供了新鲜的食物水果什么的哈，
嗯，
据说那些东西里头还藏了彩蛋
啊哈，
再看他们能不能找得着哈，
是，
那有他们的那个机械手背，当然是他们设备需要的，然后还有第二台 3D 列印机了，但是就 3D 列印机在太空站上其实会很有用的。
嗯，
我们以前说过，万一有零件坏掉的话，你不可能准备有那么多零件的备份。
是，
所以有零件坏了的话，地面直接把设计图传上来，用 3D 列印机印出来以后，马上可以去替换那个零件了。
嗯哼，那但是在太空中的 3D 列印机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倒也没有，也就像我们在地面上 3D 列印机一样啊，你就拿这个高强度的高温热熔胶的那些材料，更好一点的材料，就在太空船上直接可以印，虽然时间花的也要一样多，可是呢好处就是说太空船上上百万个零件，你随时想要印什么就印什么了，
嗯哼，
所以你不需要备那么多的料，
是
直接有 3D 列印机的就好了，就很方便了。
嗯，另外日本方面，日本的太空研究开发机构叫做 JAXA 是吧， JAXA
对，
他跟 NASA 合作发射的 X 光观测卫星，名字叫做 Hitomi， 似乎有一点凶多吉少的意味，怎么回事？
对，很可惜啊，这是日本跟 NASA 的 X 光的难得有这么好的卫星啊，
哎，
但是呢 ,3 月27号就说了失去联系了。
哦。
失去联系通常就凶多吉少了，然后又侦测到那个附近啊，那发现了5个碎片物体漂浮在那个地方，
哦，是，
也就是美国他们自己军事单位追踪地球附近的太空垃圾，
嗯，
发现那个轨道上面那个同这个原来的这个卫星所在的位置上，
嗯，
看到了几个大碎片，
是，
所以是不是真的是解体？在太空中解体，自己本身应该是不会出这么大的状况的，
嗯，
那他们就怀疑是不是被别的太空垃圾碎片给撞到，
哦，撞坏了。这个叫做 Hitomi 的观测卫星，它的汉字的名称叫做瞳，也就是眼瞳的瞳啊，双瞳的瞳，
对，瞳孔的瞳，
嗯，
对，
瞳孔的瞳。本来它的设计跟功能呢，
它本来就是想要做研究黑洞，它有两台 X 射线望远镜，
哎，
4台 X 射线望远镜，2台 Gamma 射线的侦测仪啊，
嗯，
那就是要研究黑洞，研究大型星系的高能这个波段的形成跟演化了，然后宇宙中的大质量恒星爆炸的，也就是超新星爆炸的现象，还有宇宙中的一些高能量的物理现象，
嗯，
所以很多高能现象的谜是等待这一个美国跟日本合作的这个卫星来解决的。
是，
那没有想到又功亏一篑了，
也就是说设计者恐怕没有办法逆料到原来太空垃圾带来的危害那么大啊。
对，这只能说可能，因为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但至少它不见了，
嗯，是，
但是这种卫星其实真的是不错的，因为你知道吗，日本人的发射的 X 射线卫星啊，
哎，
当年都是美国好的不得了的任务计划书，
嗯，
美国人没有钱做，
嗯，
日本人就说那你来跟我做，
是，
到后来美国人跳出来拜托日本跟他合作这样子，
嗯，那日本接下来会怎么样去修补的这个计划，或者要重新再发射一个 Hitomi 吗？
应该是，因为真的是好的计划的话，损失了一个，另外再找钱再做一个吧。
嗯，好的。另外，关于火星之旅，谈到了它的风险是吧？
对。现在有2个好玩的事儿哈，
嗯，
一个刚刚我们讲说在夏威夷山上做练习吧，
对，
那另外也就是讲说到底这些风险跟食物燃料怎么办，其实食物还真的是不少，
嗯，
一个成年男性所需要的食物啊，大概是你如果要去那边来回2年的话，
嗯，
200多公斤的糖，60公斤的油，40几公斤蛋白质跟10几公斤的纤维， 那是不得了的。然后光喝水就要1500公升的水，两年
的时间。
对对对，
感觉上还是很省啊，才1500公升。
不，一天2公升嘛，你想一天2公升的话，一个月就是60公升，
嗯，
那一年就是720公升，
是
两年就是大概1400-1500公升了。所以一天2升的水还是可以活得下来的。
嗯哼，
不。而且也燃料电，如果是氢氧燃料电池的话，
哎，
它燃料电池烧完以后出来就是水，
是
那还好，水还是可以在氢氧燃料电池上面产生的。
嗯哼，
不过好玩的是，另外一个新闻相似的是，他们准备要发射一个胶囊型的居住环境啊，
哦，
摆到太空站上接上去，让人似的在里面生活。
嗯，
以后如果成功的话，就摆在火星表面，大家去住胶囊汽车旅馆了，
不是住在地面，是不是？
它也是到了火星上的话，未来这个胶囊是可以住在地面上的。
哦，可以落在地面上。
对对，它现在只是说把它送到了，也是大学生您记得吗 ?SpaceX, 那个民间公司啊。
嗯。
民间公司它在第8次国际太空站的补给任务上会把它射到太空里，就是在4月8号了。
嗯。
射进去，然后把它连到国际太空站上面，这个胶囊通气房屋吧。
嗯哼。
送上去以后通气。展开以后，它当然很结实的铝跟轻盈的这些编织物品构成的啊。那然后加压以后，测试它密封怎么样，看它被外面太空垃圾撞击会怎么样，然后在里面装一堆仪器，未来登陆火星以后，是不是这些太空胶囊、充气胶囊就可以成为太空人短期居住的环境了？
是，哎，不过我看了这个数字啊，刚才你提到的，说2年参与太空旅行的人。每个人食物的量，60公斤植物油，43公斤蛋白质及18公斤的纤维，这些我都没问题。为什么他要274公斤的糖啊？那么爱吃糖，
主要是提供热量了。它的糖的成分，那不是只有泡泡糖或者是你的 gummy bear 啊，
哦，
它是各种各样的提供热量的食物里面含糖的量了，
哦，是。
对
对，不一定是 marshmallow 的这些啊，哈，
啊，
搞错了，
因为他说按照普通成年男性，像大春兄这个充满了成熟男性美的这种营养需求量，2500大卡，
嗯哼，好，
所以他需要400公斤的食物来维持2年的生活。
是，另外 NASA 也要首次进行真菌太空实验，这个题目我们以前没讲过，谈一谈嘛。
您再说，我没听清楚，抱歉。您说
真菌，真假的真，细菌的菌，
哦，真菌其实就是我们讲说发霉的东西啊。
对，
我觉得很有趣的说，为什么要把发霉的真菌带上去？但说是发霉，但是你讲看到我们讲孢子啊或者什么的，
哎，
我们讲的那些菌，我们在地球上的菇其实也都是菌嘛。
嗯哼，
真菌，因为真菌其实到处都存在，所以他们希望看看细菌跟酵母呢，在太空站实验室里面是不是也能够做真菌培养。
嗯，
但是真菌在太空里面成长跟地球是不是不一样？因为真菌在人类生活里面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单它是发霉长毛的东西啊，它也是我们的抗生素跟医疗用品的很多成分的来源啊。那你说蘑菇、木耳这些也是食物，所以真菌对人类的影响是很大的。那太空里面能不能长，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
谢谢。